小弟今天要分享的是，面对欲望的三种人生。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信义教会哈。我弟弟有来过，他是八斗教会的，然后我小弟是松汉教会的哈。那个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样温馨的教会里面跟大家一起守安息圣日了哈，守安息圣日，我们一起来，我们今天呢要来讨论欲望这个东西哈，欲望这个东西，其实，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哈，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忧郁症的人很多，然后不开心的人很多，那而且这个现象不只有发生在，这不止发基督，就算是基督，这个现象其实发生在大部分的人身上，包括信主跟未信主的。那你会发现，就算基督徒有信主，他也不见得知道怎么面对欲望，所以他其实有时候也会陷入一种忧虑，也会陷入一种不快乐的状况里面。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主要是要来从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欲望这个面对欲望会有三种人，然后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其实信主了，然后呢，就是说信主了，你真的就会过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也会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内心还是会有我们的渴望，我们内心还是会有我们的挣扎，还是我们挣扎。那我们渴望成功，渴望被爱，渴望满足，也渴望神喜悦我们。那这个渴望力量有时候很强大，强大到一个程度，有时候甚至会变成欲望。那我们怎么面对？那欲望我们每天都会争，每天都我们都有欲望的征战。譬如说你的，对，我们都，譬如说连。我们想要吃什么东西，想要住什么地方，想要开或骑什么样的车子，都是每天都是选择，欲望就是一种选择。那这个欲望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没有控制好的话，其实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会不开心嘛，那就会可能会有忧虑。所以其实普世的人，就算不是基督徒，他们也在思考说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好，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外面的人是怎么看欲望的？那我们再来看看圣经里面的人是怎么看欲望的哈。欲望后来大部分的人可以比较接受的一个理论叫做快乐水车哈，就它就是有点像我们有看到那个，如果你有看过人家养老鼠的话，你就会看到老鼠在一个轮子上面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那个画面哈，那个画面。那其实欲望有点像这样，就是说我们就拼命，我们人生会一直在追逐下一个目标。那他们也发现说，欲望是有一个水平线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快乐以后，正常来说快乐没多久，又会回到那个情绪的水平线。然后你就算悲伤，在那个水平线之下，你不管再过一阵，过一段时间，你还是会回到那个情绪的水平线。所以其实人生很奇怪，就是说，心理学理论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达成了目标，那个快乐感很快就会消退了。所以，譬如说，小弟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我只要买到那台 iPhone，我大概就很开心了，对，然后就会很开心这样。然后，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说，这个快乐感，就算你买到 iPhone 的，大概就是买发 iPhone 那个礼拜，然后那个快乐感就会开始消退。然后最后就回到正常这样子，对，然后这其实，然后你的眼睛就会望向下一个目标，然后但是人就会一直不断，这是设计的一个这是神造我们的一种机制，就是说我们就一直去追求进步，一直去追求目标。但是呢，传道书1章8节告诉我们说，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那世界最聪明的人，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也是得一样的结论，就是说其实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水车，还有这个就像仓鼠一样，在这个轮子上面跑。看到没有？这是外面的理论，然后，所以其实他们有做一些调查，就说中乐透真的会比较快乐嘛？你就会发现说，研究人去追踪两群人，一群是中了乐透以后的人，一群是家里出了一些意外的人然后1年之后再测量他们的快乐指数。就是说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啊？那种指数，然后他就会发现说，这两群人的快乐程度，既然都回到他们意外，这一个是好的意外，一个是不好的意外，都会回到这样的平均水准那中乐透的狂喜会消退心灵或身体跟巨大的痛苦也会被人的适应力来抚平所以其实 我们其实很，我们为什么会一直追求目标？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外在有一些改变，但外在改变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长期内心的平静，哦，比我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要小得多。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哦，外在的东西其实都是短暂的，哦，都是短暂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第十六篇。圣经其实讲了很多，圣经其实是来印证科学的发现的，哦，那我其实我觉得欲望也是一样，圣经其实告诉很早就告诉我们欲望怎么样去面对欲望。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六篇的第四节，我们念到加增就可以了，哦，我们诗篇的第十六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哦，预备，旧约圣经666面，预备，七，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人的愁苦必加增。如果今天我们刚好提到说，有些人因为欲望的关系，他不会很开心，他甚至会有忧虑，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坐在这边听道理，你还发现说，哎，你还不是很开心哦，你就要去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追求错东西。你只要追求错东西，正常来说你都不会太开心，哦，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你的愁苦就会加增，哦，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哦，那跟刚好就可以印证这样的理论，就是说其实外在的环境的改变其实并不会让你快乐很久，哦，它一下就会取名，反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就会加增，所以这是外在的部分。所以在外面有一个理论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他说欲望就是一份让自己不快乐的合约啦，哦，一份让自己不快乐的合约。那你今天没有拿到这个东西之前你都不会快乐，这就是欲望，哦，所以欲望是一份你跟自己签订了在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前保持不快乐的合约，哦，所以其实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有欲望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说，诶，就像我刚刚讲那个手机的比喻，你就会说这个是内在的部分，哦，所以欲望这个是有时候可以提醒我们自己说，诶，譬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手机，他说其实有点像是对自己下了一个命令，就是说，哦，我没有得到这台手机，我是不快乐的，我是不完整的，哦，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你也很难快乐起来，哦，很难快乐起来，所以我们就亲手在当下的平静安稳，哦，跟未来的目标之间挖了一道鸿沟，然后在这个不快乐合约我们就活在这个捆绑里面，哦，这是外面的看法。那这外面的看法其实很有趣，就是说你会发现等一下我们后面讲圣经的看法都不断在印证这件事情，因为外面的人他们也要有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也要有一个说法让自己摆脱欲望，哦，让自己摆脱欲望，但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更好的做法，哦，更好的做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三种人，哦，我们今天要谈面对欲望三种人，三条人生路，哦，圣堂从圣经里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守律法。你会发现很多人信耶稣以后，他就是活在这三种人生里面，但当然他也有一些交集。第一个就是守律法压抑欲望的人，哦，守律法压抑欲望的人，他其实神吩咐了他都尽量去守啦，哦，但是他有时候守的不是很开心，哦，信耶稣以后的人有时候会这样子，哦，那他就压抑他的欲望，他是靠意志力在活这个信仰。第二个是跟随己心放纵欲望的人，你会发现有人信耶稣以后，哦，他面对欲望 他就发现说，诶，这个圣经叫我要守律法，哦，要守神的诫命，但是呢他就会发现说，诶，我好像守不起来呢，好，放弃了，然后就开始跟随己心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然后可能每年只来灵恩会两次这样，好，哦，那就他剩下的时间就跟随自己的心，哦，跟随自己的心，也有这样的人，好，哦，那第三个就是欲望被主更新 而且被主代替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所以这三种人叫英文叫做 suppressor、indulger 跟 the redeem。然后第一个就是 follow the rule， 第二个就是 follow 你的心，然后就 my heart， 第三个就是 follow Jesus。我们其实基督徒就是要做跟随主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在一跟二里面摆荡。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三种人生，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来看，怎么样从圣经里面哈来的教导来看我们的欲望。第一个是守，第一种是守律法压抑欲望的人呐、啊，哈，守律法压抑欲望的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觉得大家在读这一段经文，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读了。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是用意志力在守信仰，还是在用神的爱在守信仰？那守律法压抑欲望的人，他就是用意志力在走这条信仰的路，但是他走的不会很开心哦，不会很开心。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第九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新约圣经109面，好，我们一起来读，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备起。耶稣向那这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但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看那个法利赛人跟税吏，法利赛人是很守律法的，他守得很好，但是实际上他成功的守到律法之后，他外表敬虔，他心里却充满了骄傲，这样子。所以这是有副作用的，就算你守了全部，但是其实你心里面很容易骄傲，然后轻看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就是轻看，在这个范例里面，就是在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轻看税吏啦。税吏刚好是另外一个极端，他也很想守律法，但他守不起来，他守不起来，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挫败，他就觉得自己很挫败，所以所以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守律法。压抑欲望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不会很简单啊，这很辛苦的一条路。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的第十九节到跟二十四节哈，小弟念就可以了。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二十四节是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哈、哦，就是如果，然后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这边也提到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哦、所以你用意志力去守信仰，其实 是会很辛苦、哦、是会很辛苦。因为这从罗马书，从哥罗西书，然后再从加拉太书、哦、 加太书五章十七节又提到说，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啦，所以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遵守律法的人很好，但是问题就是这靠着意志力是不够的，靠着意志力是不够的。其实还我们后面会提到，跟随耶稣才会自然的做出来，跟随耶稣才会自然做出来，但是靠意志力是真的做不到，因为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所以这是第一种人，就是跟从规条，就是 follow the rule 的人，他不断的在压抑自己的情欲，但实际上这是外面的人想要做的路，但实际上这个一定会失败，圣经里面告诉我说这件事情一定会失败。那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就是跟随己心放纵欲望的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啊，就放弃了，因为就哇好难哦，这个真的是靠我意志力真的做不到啊，怎么办呢？好，那所以他信主以后呢，不犯大罪，但是小罪不断哈，然后就有个人的感觉欲望当做人生最高的指引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我们今天都从路加福音看哈，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就是浪子的比喻，大家都很熟，因为这段有点长，我们就不没有特别去念它。基本上就是从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边，三十二节这边。那这个小儿子呢，在十二节就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就分给我，我要拿了这笔钱，然后去吃喝快乐这样子，他去过我想要过的人生，过我想要过的人生。这看起来很自由了，但是实际上他已经变成欲望的奴隶了，他会在短暂的快乐跟长久的虚空中循环，所以他到最后真的是也没办法，只好回来找爸爸，所以其实这个有点像我们，他心里面也是一直很想满足自己的欲望。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第二种人其实就是他这样放纵欲望，他不断在喂养自己的情欲，然后不断在喂养自己的情欲，所以他敬拜的是自己的感觉，是世界的标准，可能是最好的东西，最贵的东西，但实际上他不会快乐，他不是造物的主。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有读到说，你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你的愁苦就一定会加增，他就会回来找他的爸爸，这是第二种人。第二种人，那跟从己心放纵欲望的人，我们身边有没有人呢？还是我们自己就是呢？我们都可以值得思考，都可以值得思考。那这个也是一张图啦，就是我很喜欢用这张图，就是如果你一直想跟随你心里面的感觉，通常你都会受伤。这样，那这个就是那个，这个故事就是有一条蛇，它有一天就突然在一个漆黑的仓库里面，它突然就发现，我好像弄到一片尖尖的东西，然后那个蛇就觉得说，哦，好痛哦，然后它因为很痛，它就很生气，然后就卷到那一片尖尖的东西，又更卷得更大力，然后卷到最后，因为它跟从它的情绪，它跟从它的怒气。卷到最后，他就自己卷在一个锯子上面，然后就把自己卷死了。人很多都是这样。人如果跟随感觉就是这样。那跟从己心放纵欲望就会像这样。如果我们今天让我们的欲望无限制的长大，我们这边信义区的新闻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讲豪宅里面。就那个豪宅里面，你看赚得全世界，但是他还是失去自己的性命，对不对？然后人生就是这样了，然后做最高的享乐，但是实际上真的有比较好吗？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几个警告了，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 你跟从自己的欲望，就跟从自己的感觉，跟从世界的标准，那其实就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啦，齁，不会太好的结果。那天地民数十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齁。旧约圣经904面，好，预备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齁，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齁，所以坏到极处。所以我们人心是不可靠的。那人心还有破坏性，在雅各书的四章一到二节，你会看到说，我们的私欲就是一种征战跟斗殴啦。好，我们贪恋也得不着，所以跟从己心放纵欲望，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破坏性的。好，然后箴言14章12节有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这个路就是什么？人以为正啊，人以为的东西通常就是人的感觉哦。那人的感觉呢，会让你很容易走向死亡哦，很让你走向死亡。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第二种人。那感觉里面你会看到，有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都在讲这个哦。那最有名的就是夏娃哦，在创世纪的三章一到六节齁，你会看到说他女人齁，夏娃他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而且可喜爱的，也有智慧齁。那这就是一种感觉。那他觉得说，哦，我只要吃了这果子，我可以像神一样齁。那他就是有这种感觉。那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夏娃其实他就签了一个不快乐合约，就是说我只要吃到这颗果子，我就会满足；我只要吃到这颗果子，我就会快乐。所以他签了一个不快乐合约，他只要吃到这个果子，他就会快乐。他签了一个不快乐合约，所以，但是他为了满足这个欲望，他就破坏了他跟神关系的平静，哈，跟神关系这个很美好的关系。所以其实这是夏娃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所以雅各书四章一到二节，我们刚才一直在念，就是说其实私欲就是一种贪恋跟征战，贪恋跟征战。那圣经里面还有两个跟随己心的例子了，第一个就是你看基甸选喝水的士兵，我们来看士师记士师记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边有提到说，我们因为人很多嘛，齁，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基甸后来留300个人。那他筛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他筛选的人喝水是用手捧起来喝的，他只要趴在那边直接用口大口喝，然后就很爽快的很痛快的喝的，齁，那个先过滤掉，齁，因为捧起来喝的齁，比较有警觉性，对于生命里面比较有警觉性。那大口喝的就有点像是没有控制自己的欲望齁，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去过滤。那摩西也是类似这样，就是说摩西他击打磐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因为有血气啦，所以后来他因为这件事情他没办法进迦南齁，他那个时候就其实摩西已经他带领以色列真的很辛苦，但是他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跌倒，所以他就没办法进迦南，哦，所以很可惜，哦，很可惜。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所以说圣经不断的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生命要丰盛，其实就是要控制自己的心，哦，就是要控制自己的心。所以魔鬼希望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感觉上面，哦，希望我们原地打转破坏关系，哦，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们特别看一件看一节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章的13节哈。耶利米书第二章的13节， 跟随己心就是这样，好，跟随己心就是这样。旧约圣经882面，邀请大家一起来读哈。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预备起。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碎不能存水的池子。齁，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今天跟随你的感觉，跟随你的欲望，就是去找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齁，那跟随己心就是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齁，跟随活水的泉源。所以这是圣经不断在提醒我们的、哦、如果你真的很想要一个东西、哦、真的很想，你说那你我就是很想要一个东西，那怎么办？这样等一下我们再讲。好，那这个其实也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断的追求其实也不一定会快乐，然后不一定会快乐。好，第三个我们来谈一下欲望被主更新的人，就是以主为乐，饥渴慕义。那等一下我们会谈一谈怎么样我们一起努力做到这样子。那其实这个第三种人就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说要跟随耶稣，其实最重要的是你的欲望有没有被神更新，然后你是以主为乐饥渴慕义的人这样子。那上礼拜是松山的灵恩会，我觉得就是来，我们都会有那个中央教育下午的祷告会嘛，然后那个传道就会讲一篇小道理，然后这一次的传道就讲了一个很好的道理，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他说其实你祷告只要两件事就可以了。第一件事要就跟小朋友讲，因为他们要去前面求圣灵嘛，他说祷告其实只要两件事就可以，第一件事就是专心，第二件事就是渴慕、哦、你渴不渴慕神、哦、如果你不渴慕，其实你祷告也没什么用、哦、你不专心，其实祷告也不会有用、哦、所以其实这两件事我觉得其实很好。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渴慕、哦、都要被神更新。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我们再回来路加福音、哦、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哈，第十节了。第一节到第十节，这边有提到撒该的故事嘛，大家都很清楚。那撒该后来因为被神拯救，他就说他就很开心，因为他以前真的很爱钱哦，他骗人家钱哦，他是税吏嘛哈。那但他认识耶稣以后，他真的就结出了生命的果，他就知道说哦，我应该去爱神，然后我也要去爱人这样子，我也要去爱人，然后我也要去施舍别人。他本来对钱的欲望就更新了，他变成施舍。好，那这个是就是一种欲望被主更新，因为他跟随了耶稣。所以我们刚刚一直讲，你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你的愁苦就一定加增了。但是而且如果你有不快乐齁，如果你现在在忧虑什么事情，你可能追求错东西，你生命可能追求错东西。那追求什么才不会忧虑，不会不快乐呢？就是追求这个神，就是跟随耶稣了、哦、其实圣经我们每个礼拜来安息日，每来聚会来学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因为只有这个才可以填满你心里面的那个洞、哦、只有这个才可以填满你心里面的那个洞、哦、所以这个是第三种，就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你就会很自然的把很多规条上规定的东西做出来。为什么？因为你爱神、哦、因为你爱神，然后因为你愿意为神做出付代价，为这个信仰付代价，而且是开心的，完全不用靠意志力，因为你知道神爱你。好、哦，那这个就是跟随耶稣了、啊。哦，这就是跟随耶稣。那、嗯、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在讲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大家也都很熟悉啦。你就会发现说撒玛利亚妇人她也是，她不是第一种人，她是第二种人，她就跟随己心，她有五个丈夫。耶稣在这段里面讲说她有五个丈夫，她是很放纵的人，放纵己心的人。但她遇到耶稣之后，她决定要跟随主，她就变成第三种人，她就会变成第三种人这样子。那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要做这样的转变，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要决定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去体会神爱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去体会神爱我们这件事情。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会有几个超越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欲望的对象就是耶稣，欲望的动力是真的是神爱我，我也爱神，欲望的目标也是希望得到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跟世界上不太一样，世界上欲望的对象会一直变，因为他有下一个目标，他可能买完手机要买车子，买完车子要买房子，目标也是，那这都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对象的超越就是不在世界，然后人的问题不是有欲望，而是欲望的对象错了。刚刚这边已经提到很多，所以我们刚刚不断的在强调，就是说你用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你的愁苦必加增，因为你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五节。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对象的超越。第二个动力的超越，动力的超越就是从自我的挣扎。我们刚才讲你要守这些律法，你可能要有意志力，对不对？但是实际上现在我们有这个信仰的好在哪里？这个信仰的好在因为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啊。那圣灵住在你的心里之后，控制欲望就不是靠人的意志力了，圣灵会把你换一颗新的心啊。那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然后让我们渴望他的美意，他的美意。那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好了。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旧约圣经一百零十七面，三十六章的二十六节，三六二十六节，预备起。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神，这是很棒的圣灵的应许啦，也是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言，给我们一个新的灵。那这个灵现在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更柔软的心，愿意顺服神，愿意，然后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其实不是靠意志力，我们是靠着圣灵，就是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这样子的肉心，所以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三个就是说所以其实我们不断的要跟我们欲望被更新，是锚定在福音的核心，就是说是神爱我们，不是我们的意志，我们也爱神，所以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也爱神。那这个就是我们跟神在十字架下面的相遇，那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那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那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同龄去分享我们的这样的时刻，这样的时刻。小弟不是很顺服的人啊，我以前不断的跟北区说不要排我出来领会，对，那我只想留在我的教会上。那有一天就，那然后我也一直在思考说，我这样好像不太对这样。然后我就是有点活在自己的舒适圈的那一种，一直活在自己的舒适圈的那一种。 就主耶稣做了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大概两个礼拜前他派我去南港要领一天，然后两个礼拜后的今天我要来信义再领一个上午这样。然后就北区派我的时候，我其实很我在思考说我到底要回信说我不想我不要，他们以前打电话来我都被我拒绝，就我自己就很不顺服这样。然后我今天来就觉得很开心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啊，对啊，其实就是人不能太自私啦齁。我们有时候还是要顺服神这样子。那他们现在就直接寄 email， 就你如果没有异议你就要来这样。那我其实蛮开心的，对，今天蛮开心的，因为今天骑摩托车就可以来信义这样。然后我刚早餐吃在旁边吃了一个很好吃的蚵仔米刷，然后就觉得哎，其实做圣工要把它做圣工都是服侍神啦齁，就是一个应该的，就是觉得说啊，这然后来到这边觉得这边是一个很温暖的教会这样，就觉得很开心。那有时候你就会你就要回去回想说啊，为什么你会顺服呢？那因为你神很爱你啊，所以其实你出来多做一点也是为了神，没有什么不开心的齁，没有什么不开心，那不要太自私然后。所以我也是一直在祷告里面求神跟神悔改，然后去改变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改变是什么？改变是神对你的爱啦，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力齁。OK， 好。第三个是目标的超越齁，从脱离挣扎到以神为乐齁。世界的哲学的终点它会强调说你心里面要平静。但信仰的终点是我们爱神跟神爱我。齁、那所以其实这个好，我们来看诗篇的37篇。诗篇37篇第四节齁。诗篇三十四篇第四节、第五节，我们都一起读哈，一起读，邀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来读预备起。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哈。所以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哈，那这个是就是我们每天都要不断的练习，还要不断的练习。那怎么练习呢？小弟的练习方式是，我每天会把神在我身上爱的显现，我会把它记录下来。哦，我们是可以盼望神爱的显现在我们身上。哦，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身上的见证应该要一天心思一天呢。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哦，他每天都在讲他十年前的见证哦。那我觉得其实神没有很爱他，对，我们反而要把神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天的见证，包含我们现在摩托车找到车位都要感谢主，都要把它记录下来，都要把它记录下来，让你要去感受神的爱，神真的很爱你，但是你没有刻意去注意，没有去留心的话，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你就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这个是我们以神为乐，我们要慢慢去练习。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这样的生命呢？我们就要选择欲望的转向。我们要承认自己无能，将盼望锚定于主，然后渴慕神的同在跟慈爱，然后也要操练饥渴慕义，饥渴慕义。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翻。我们刚刚有特别强调说你要渴慕神，那你要观察神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的慈爱，齁，慈爱。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齁，那渴慕神的同在跟神的慈爱。我们来翻一节圣经好了，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11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我们刚刚要说，你要去渴慕神的慈爱，而且你要去寻求神的恩典。当然你也要守神的诫命，然后要守符合神的旨意。不过我们还是念一下这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六节，预备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我们信神赏赐那寻求神的人，信神赏赐那寻求神，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寻求神，然后寻求神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要渴慕这件事情，你慢慢就会跟神有一个互动，你慢慢的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这样就是跟随主，这样才是跟随耶稣，然后这样才是跟随耶稣。所以这是我之前看到一个那个 LINE 的贴图，他说安排时间给神，神就安排帮助给你。那以赛亚书四章二十九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那我觉得很好，所以我还是就提一下。所以我们要思考，说我们自己人生的欲望到底是在哪一条人生路上，我们是压抑欲望呢，靠自己跟欲望征战带来挣扎，还是说放纵欲望呢，成为欲望的奴隶带来虚空，还是我们欲望是交给神的，那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满足。所以所以我们整个生命都在一直学习说我们怎么样以自我为中心，然后转向神是我们的喜乐，那这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到底在哪一条人生路的路上，人生的路上。那其实欲望就像一条能量巨大的河流，第一种人他想靠自己的力量去筑一道水坝去堵住这个河流，但他不是被冲垮呢，就是活在溃堤的恐惧里面。第二种人就是跟随欲望的人，他就任摇这条河泛滥，他就冲毁田地，然后淹没了房屋。但第三种人是邀请耶稣这个最伟大的工程师进入我们的生命，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我觉得这是这三种。所以基督徒不是没有力量，有时候只是我们没有信心去启动它。有时候你觉得你卡关了，你不是不够好，只是你把你内心的全员力量交给了欲望，交给了恐惧。我们曾经在痛苦里面，然后我们现在把内心的全员然后交给主，然后从神从圣灵得到力量。所以远离我的不是主耶稣了，是我自己远离神。所以耶稣，我们今天就重新思考说，我们把我们欲望的主权交给耶稣，然后把我们的快乐的全员交给神，然后我们渴慕神，然后专心跟随主，然后靠着我们的自己的时间跟我们的悔改。那今天我们的早上的崇拜聚会就到这边。